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Hello, 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台湾佛光山5月16日为开山宗长宗教领袖星云大师举办星云全集发布会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颁授仪式。91岁的星云大师公开谈论寿命，谈论病痛，谈论往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身体机能老化，对晚年无法避免的疾病，对涅槃，他都认真地思考过，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对佛光山未来50年的发展做了规划，换句话说，以后即使他人不在了，他的思路，他的精神将依然对佛光山的运作起结构性的、系统性的、纲领性的指导性的作用。星云大师要对他身后的佛光山的僧团和信徒负责，对佛光山的未来负责。一段时间以来，他加紧与弟子们合作，系统的整理自己的佛教思想，通过机构化认定、学术合作与教育传播，强化世界性的集体共识。也就是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社会需要佛光山版的人间佛教。星云大师全集就是以星云的佛教人生为轴心，对佛光山版的人间佛教的全面整理。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颁授传达了一个信息：亚洲最有学术地位的一个学府，一个传承人类知识和智慧，尤其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象牙塔，肯定星云大师这位宗教领袖的可传承性和传承的意义。5月16日的仪式明确显示，在星云大师本人的安排下，佛光山为后星云大师时代的永继发展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部署。在讨论佛光山僧团如何传承和接棒时，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佛光山版的人间佛教与地区和国际关切之间的联系，看僧团过去50年与未来50年的传承交界点出现在什么样的时代里。佛光山版的人间佛教由星云大师在20世纪后半叶推动发展起来，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语境是面临台海两岸在独立或者统一问题上的纠结，是面临数字产业革命到来的时刻，全球1%的人口所受益的极端化资本垄断，和剩下99%的人口面临生存资源不足的财富分配矛盾。两岸的统一或独立这个争议是区域问题。在政治界，孙中山、蒋中正、蒋经国是两岸历史上的纽带，但是政权是阶段性的，一旦没有接班人或者接班人很弱，成为翻过去的一页，新的政权就要降低旧政权的能见度。今天的台湾新政权要搬走来自中国大陆的前政治领袖的塑像，就被看作是去中国化的一个步骤。但是在佛教界，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星云大师的塑像不仅林立在从高雄到台北的台湾各道场，而且还回到对岸，在宜兴、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的佛光山机构层出不穷地出现。星云大师在台海两岸的佛教弘法经历，把临济宗教派发展到台湾之后，把他本人在台湾发展起来的佛光山版的人间佛教发展回大陆，从教义中、建筑中、僧团中、信众中、佛教史中，让两岸在信仰传承、文化血脉、组织机构上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言而喻地彰显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不可分割的纽带关系是牢固的，因为它是鲜活的，是发展的，是可以代代相传的。星云大师在台湾的塑像没有给人一种会随着星云大师生命的结束而被去中国化时的搬走或者销毁的担心。这次星云全集发布会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颁授仪式，让人们了解到，当星云大师在为徒众接班提供档案根据和理论基础，提供机构性的社会集体共识的同时，他是要让佛光山版的人间佛教成为一个有规划的可持续的事业。也就是说，佛光山的开山宗长希望他所象征的台海之间的历史纽带会在徒众们的传承中继往开来。面对全球资本垄断的极端化倾向，当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警告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时，佛光山版的人间佛教提出同体共生、利和同均。当资本巨头通过教育为投资回报压倒劳动力回报，打造正当性的时候，佛光山也通过教育为南非、为巴西等世界最贫困的角落里的孩子们提供思考的工具。当宗教差异成为财富分配失衡引起的世界性冲突的借口的时候，星云大师派佛光山海外巡监院率团多次会晤梵蒂冈天主教教宗，提出心灵环保议题，以跨宗教合作尝试建立多元信仰的联盟，为世界带去强大的启蒙、慈悲、福音和希望。佛光山版的人间佛教在两岸关系定位和全球财富分配这样的地区与国际关切里发挥作用，这是星云大师弘法人生的时代特征。那么这些时代性的关切下一步怎么去面对？怎么样从时代性里发展出跨时代的更宏观的对后世也有启发的佛学道理？选择什么样的平台和工具，什么样的组织架构、团队和人选，来确保佛光山版的人间佛教的特点能承上启下的发扬光大？这是观察星云大师传承衣钵过程中的重点。先谈佛光山在两岸关系上的处境。在北京政府决定全面冷却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蔡英文治下的台湾社会互动的日子里，佛教界象征台海两岸纽带关系的星云大师佛光山僧团惊奇地发现，事与愿违，自己也受到全面冷却的影响。二来，佛光山为自己在当下特定的时空里将佛教原教旨与地区关切和国际关切的深入结合、创造性演绎，冠名为佛光山版的人间佛教。但是人间佛教的提法在佛教的历史长河中被不同的法师根据此一时、彼一时的时空语境思考过、发展过、引申过。而这些法师曾经弘法过的大陆道场对开发人间佛教这个语汇的历史源头，对各自的佛教分支今天能否受益于强化词汇的门派专属性兴致勃勃，他们是不是能够接受人间佛教这个本身就是从佛陀的本怀里结合历史阶段性特点引申出来的词，在新时代里生根发芽，在各地百花齐放，这还有待观察。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星云大师的弟子们回顾佛教发展史上的重镇和古丝绸之路的重合，提出历史给当下一种规律性的借鉴和参考，佛光山版的人间佛教在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上将结合现在的因缘，包括大数据、直播通讯、多元文化，因地制宜地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的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再看佛光山在国际上的发展，佛光山僧团是世界上林林总总的佛教团体里的一支，开山的时间也不长。在世界形势推动的用跨宗教联盟来面对财富分配和长治久安和平等全球性关切的趋势里，进程里，合作方是像梵蒂冈这样，不仅采取代代相传的中央集权，而且享受国家礼遇的跨国教团。在这种组织结构不对称的联盟倾向中，佛光山从因应国际关切中要扮演的角色、要发挥的作用出发，自然地引导僧团在国际跨宗教联盟里的位置和影响。星云大师把满谦法师领导的佛光山海外督监院改名为海外巡监院，让这个机构全面深入地统筹全球海外道场管理的同时，更加有独立性地发挥相当于佛光山外交部的功能，把佛光山各机构的法师带到国际平台，像和如常法师领导的佛陀纪念馆携手走进米兰世界美术馆博物馆大会，探索佛光山艺术展览的国际合作，像和觉培法师领导的藏经楼配合，把佛光山国际研究中心的法师带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移动学习周，研究扶贫办学的新技术。海外巡监院还通过跨宗教论坛和音乐会的形式，在巴黎、伦敦、里斯本各地把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神职人员和信徒与在地的政府官员、民选议员等一起请到佛光山道场，从慈悲与宽恕、和平等不同角度来表达用同体共生、利和同均的佛教思想，来促进财富分配的合理化思路。这里面传承了星云大师和台湾善国喜枢机主教互动的风范，又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佛光山和政治家吴伯雄一家的深厚渊源的启发，不张扬却精妙地让佛教思想在国际关切的议题中发挥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佛光山的传承不仅仅局限于法师职能的传承，他们放眼于教育对未来的信众的作用。就和星云大师的重要的策略顾问高希君教授把杂志从幼儿办到创业家，极小众却极有针对性的在各年龄层和各社会经济层发挥思想启迪和改造的影响一样，佛光山在大陆与北京大学玄奘研究院、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等机构，与娄宇烈、李立安、王邦维、温金玉等名教授展开积极互动，在欧洲与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法国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与吉哲教授展开频繁的交流，主动地把佛光山人间佛教的发展融入20世纪、21世纪世界佛教史的研究和整理当中，既希望通过教育平台和学术的构建，把佛光山的佛教实践和思路在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的知识体系里长远地推动下去。围绕着弘法过程中两岸和国际关切两方面，星云大师从角色出发，从功能出发，已经培养了老中青三代法师团队。比方说，在教育事业上有专长的慈慧法师，在公众活动和慈善事业上有专长的慈荣法师，在行政上有专长的慧传法师，在宣传和文化事业上有专长的如常法师，在法典和信众方面有专长的觉培法师，在大陆事务上有专长的妙释法师，在海外道场的领导和外交上有专长的满谦法师，在困难的伊斯兰教社会能像沙漠开花圃一样发展佛教的觉诚法师。这些在各自的领域相当有经验的高僧大家，有技术领袖的特质，在慈慧法师和慈荣法师两位长老言传身教的榜样的带动下， 相对固定地承担了需要长期摸索、研究和积累才能胜任的角色，各自领导了一个很有执行力的团队。他们在一个定期轮换投票选举产生的宗委会和住持的领导下，通过相互间不同面向的合作来贯彻星云大师的弘法思路。台湾南投有一个灵岩山寺，长期以来受到星云大师的关照。妙莲老和尚往生的时候，他们也咨询过星云大师怎么组织未来的弘法。之后出现了自坛法师等七名高阶法师同时担任当家的安排，他们中选一个人当代表轮值对外发言，这和佛光山现行的宗委会和轮值宗长的体系相当的接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佛光山基础的组织框架。这种组织框架的传承让我们看到，接手处理星云大师的时代佛光山已经熟悉的有因应经验的两岸议题和国际议题中的具体内容，执行力是有保证的。就像临摹星云大师的一笔字，看多了，了解笔顺特点了，也就能把图形复制出来。但是一笔字实际上是一个符号，随着星云大师的糖尿病对视力的影响，他的书法从具象发展成抽象，演变成了一笔字。在一笔字这个符号里，重要的是要看到星云大师把一笔字转化为他对人生乐趣的表达，同时也转化为为佛光山开山辟壤、发展道场、扩大僧团的养分。把遗憾升华成为特色，信手拈来，点石成金，这是一种需要天分的与生俱来的创造力，这是成就一个异想天开、天就开的精神领袖的重要特质。在佛光山未来50年的发展蓝图中，临摹星云大师的笔触和步伐，将是一种接手处理星云大师亲自接触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不多的议题的可以预见的态度。但是面对日新月异的变迁，在世界新的产业革命给各种宗教都带来新的挑战的时候，要深入地传承星云大师很可能要超越浅层次的临摹，需要在精神领袖的创造力上找到灵感和动力。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当佛光山看到自己的僧团在国际跨宗教合作上产生的影响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创造性的让佛光山僧团在跨佛教合作中也找到与地区和国际关切的结合点，发挥更进一步的作用呢？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这种跨佛教合作对两岸关系也许意义重大。星云大师早年有过跨佛教合作的尝试努力，但是当时条件不成熟，台湾中国佛教会的白胜长老对自身的经验评估比较高，对星云大师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评估不那么高。但是星云大师后来用道场、僧团、社团和企业上的成就，通过习近平、马英九、陈菊、吴伯雄、高希君的赞扬，通过他的365册的全集，通过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让世人看到白胜长老对年轻一代里的精神领袖失之交臂，看到老法师没有意识到创造力对佛教的发展不亚于执行力的作用，因为执行力需要方向的指引。2000多年前，当佛陀在印度讲经弘法时，用的是那个时期当地的语言梵文，讲的是周遭的生活琐碎，谈的是超凡脱俗的道理。这些道理既是有针对性的、微观的，也是可以引申的、宏观的。后人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寻找佛陀的本怀和新时代新社会之间的兼容，一层又一层地强化 对本怀的信仰，对心解的融会贯通，追求佛教的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星云大师的弘法人生就是佛教传承到当代的典范。佛光山的传奇成就了星云大师的精神领袖地位。也许未来佛光山的精神领袖也不是星云大师任命的，而是在对佛教的历史脉络和走向心领神会的前提下，在通读了星云大师全集之后，彻悟到再创传奇的那一天，由历史指定的褒奖的，就像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一样，在掌声响起的时候。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